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每个礼拜二周老师的灵修神学，我们已经进入了很实用的实际操练，内容越来越精彩。究竟要操练哪些的功课呢？上回周老师提到有六样：放慢脚步、认罪、独处与静默、祷告、做仆人。今天我们要先从放慢脚步的属灵操练开始。现代人日常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忙碌，忙碌不休是一种暴力，它让我们向自己的身体宣战，让身体被透支，是属灵生活的敌人。今天周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是否犯了匆忙的毛病？对付匆忙的毛病，它的解药是什么呢？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今天跟大家开始来思考，就是一些对我们灵命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些属灵的操练。那么在我们的学习当中里面，跟大家来思考这放慢脚步的这个操练呢。我想大家对这个 Eugene Peterson 本身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啊。他被神接回天家，他主要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多年在这个 Maryland 马里兰州牧会一个长老会教会牧会。那么后来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被这个维珍神学邀请他去那边做教导。那么他这几年出了一套书，也被台湾的校园所翻出来，就是关乎教牧灵修的书。大家有时间的话，我也鼓励大家买那套书哈。那套书本身可以说是 Peterson 他一生的结晶哈，里面有非常多的非常实际的对属灵灵命的成长的这个教导。Peterson 本身他在他书里面谈到他的一个经历哈。他经历本身就是他退休之后，他来到他爸爸的那一个老家哈。他爸爸是住在这个蒙塔纳州，他爸爸也是一位屠夫哈。那他是过去在五旬节派的教会长大哈，但是后来他成为一位长老会的一个牧师。那么他回到他老家之后，他就开始认识他过去成长的那个老家。那么就看到说他们老家的隔壁有一位所谓的环保的斗士住在隔壁，也是一位挺有名的一个作家，住在他们的这个农场的这个隔壁。那么有一天他就问这位隔壁的邻居，就问他说，你到底怎么看生命？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那么这个邻居就跟他讲说，其实我看生命是观察这个雪花怎么从天空一片一片的掉下来。他说他观察这个雪花的时候，在这个蒙塔纳州的里面，在冬天的时候看到说那个雪花一片片的从天上飘下来，那就会慢慢的这个累积哈。那么累积的时候，他说他观察到，如果累积到64尺宽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冰山，就开始会动。一动的时候，没有个力量可以拦阻它。那么甚至于大峡谷就被这种冰山所切开哈。那么当 Peterson 本人在反思这个事件的时候，他就提到其实今天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忍耐。很多传道人包括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忍耐，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哈。那么但是在这个快速繁忙的社会当中里面，我们的周边的那个信息就是要我们快，所以跟大家来思考，你和我如何放慢脚步哈。那上礼拜我为了要这个准时下课，就忘记了跟大家谈到就是那个呼吸的这个操练哈。那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来做呼吸的这个操练，盼望大家可以把这个放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帮助大家静下来哈。也可以把这个操练当做祷告来做这个操练。 我想大家知道说我们最近这几周就是在这个预苦期哈，非常可惜，大部分的台湾的教会虽然是有这个所谓的高派教会的这个背景，但是他们所作所为是非常低派教会的做法。那到底什么叫高派的这个教会呢？就是那些有历史的宗派的教会，那些强调这个礼仪、强调传统的那个教会哈。那么在台湾哪些教会是高派的教会呢？应该像长老会哈，像这个什么圣公会啊，像这个什么卫理公会，都是比较高派的教会。低派的教会就是属于那些地方的教会哈，那些那个没有明显的这个历史宗派的教会，同时也包括像浸信会，都比较属于这个低派的这个教会哈。那低派教会本身比较不会去注意到所谓的教会的日历哈。那么其实我们的信仰当中里面包括这个教会的这个日历哈。大家读旧约的时候看到说，其实这个也在旧约的以色列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那预苦期本身今年开始是从3月6号开始到4月18号，总共有40天，大概有6个主日的这个部分。预苦期是干嘛呢？它就是要帮助我们准备我们面对复活的那一复活日。那预苦期本身是根据旧约书本身在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试探，旧约书每次透过神的话语来那个对应魔鬼的这个试探。那么预苦期本身同时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帮助我们聚焦在主耶稣为你和我所做成的那个非常伟大的那个救恩。在预苦期的时候，其实对你和我来讲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操练是你和我需要做的。第一个就是祷告，第二个就是禁食，第三个就是过简朴的生活。那个上礼拜五我带我学生到这个恩友中心去服侍那些的街友哈。那么我发现到其实过去也在这里跟大家谈到说，其实我们对那些社会的边缘人对那些所谓的比较低阶层的这些的人本身，我们不太有接触，也不太晓得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我觉得一个传道人本身他必须要对这个部分有所了解，所以因此我们带着学生去恩友中心去照顾，去试着去服侍这些的这个街友。那我就鼓励我学生，就说在这个大灾期、这个预苦期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钱留下来，奉献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甚至去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哈。所以在这个预苦期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的少喝咖啡哈，少喝茶哈，那么过比较简朴的这个生活哈，好少喝汽水，少上网，少逛街哈，因为逛街很容易让人落入试探啊。所以因此那个什么。把这些钱留下来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哈。那么所以跟大家理解一下，我们所承袭的是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教会传统。那么今天晚上跟大家来思考这个放慢脚步的这个操练哈。在我们的上周里面，我们在跟大家分享所谓的不同的操练的时候，我们优先提到这个放慢脚步的这个操练哈。那么这个操练本身特别对你和我在这个非常忙碌充塞的这个生活当中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忙碌是属灵生命的这个敌人。那么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说，忙这个字本身在中文的里面就是忙是心是死的哈。一个忙的人本身他好像是一种思绪或者脱序的一个人，他在生命当中里面没有一种的运力 ,OK, 他的工作跟他的休息跟他的家庭本身不在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循环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忙的目的就是要成功，成功，因为我们觉得说成功会承诺让你和我有更好的这个将来。所以忙本身其实对你和我来讲是对我们生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冲击。忙本身非常奇怪，在我们的教会圈子里面忙变成一种德行。怎么说呢？很多时候我的学生打电话给我说，周老师啊，你是不是很忙？他基本上在肯定我。他觉得说一个传道人不应当是不忙的，一个传道人应该忙，他不可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那边喝咖啡，那么那边听音乐，他应该多做主的工作。我们知道说其实魔鬼很忙啊 ,OK, 忙，所以我们应该比魔鬼更忙，否则我们的生命会被他打败。所以因此教会本身有这种非常错误的这种的教导，忙本身我们觉得说是在教会圈里面是一种的德行。 那也非常可惜，台湾教会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忙的教会，特别是那些大的教会非常忙哈。我很多学生本身会来找我，就给我提到说他们教会真的忙碌的这个服事哈。那么教会牧师一个接一个，有不同的这个教会的这种的学程或者是 program 来运作这个教会，来牧养弟兄姐妹哈。那弟兄姐妹就跟着牧师在那边跑 ，OK。所以很多时候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其实会很容易在那里奔耗哈，因为那个什么很多时候不晓得在忙什么、冲什么。那这里跟大家思考，就是忙本身，它其实如同这里的一位学者所提到的哈，这位 John Ortberg 哈，一位在这个三藩市靠近 Stanford 大学的一位教会的一位牧师，他也是个长老会教会的牧师，这个教会本身也非常庞大的一个教会哈。他过去几年前跟这个海波斯牧师一起的，在这个 Willow Creek 这个柳树溪的教会一起的牧会哈。然后他提到说，匆忙是现代灵命这个什么这个生活的大敌，可以摧毁我们的灵魂，也可以让我们与美满的生活隔绝哈。他鼓励我们要非常无情的去面对我们的匆忙的生活。不但这样子那位大家所熟悉的瑞士的一位精神科医生就是荣格哈。荣格本身说过一句话，他说匆忙不是来自于魔鬼，匆忙本身就是魔鬼哈。有很多人不是很多人，有些牧师他们喜欢赶鬼哈。那么中间需要赶的一只鬼就是匆忙的鬼哈。那忙其实对你和我来讲，其实如果大家看这个英文字的时候，可以把它用这个方式来做理解。忙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叫做 busy，OK，、okay? busy 本身可以说是 being under Satan's yoke， 就是伏在这个撒旦的那个恶之下。那个恶不是轻省的，如同基督耶稣要我们负的那个恶，这个恶本身是非常沉重的，这个恶会让你压得喘不过气来。不但这样子，忙本身我们知道说，其实它是一种暴力，一种忙碌生活是一种暴力。然后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几段话语。来自于这些非常重要的属灵的这个洞察者他们的这个观察。优先的跟大家来看，就是卢隐本身他对忙的这个观察。那这里他提到说，非常明显的我们日常生活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忙碌，每天的经历就是一连串要做的事情，与人会面，完成计划，写信，打电话，握约会，生活就如挤的接缝爆裂的行李箱一样。我们差不多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我们为人按计划行事，这种赶不上原定计划的感觉在我们的耳边喋喋不休，提醒我们还有未完成的任务，未履行的诺言，未阅见的这个什么计划。经常有一些事情我们应该做，却没有把它把它们记下，做完和说出来。经常有一些人我们没有跟他们交谈通信和拜后，因此我们虽然忙碌，内心始终这个萦绕着一种永远没有真正完成的责任的感觉哈。那么其实这里录音讲得非常的清楚哈。那么其实你和我都可以几乎经历这里所提到的每一句话，其实这就是我们所陷入的那种的非常忙碌的这种生活。那么不但这样子，其实有一位韦恩这个 Mueller 的这位也是一个灵修的一位非常有贡献的一位作者，他怎么说呢哈？这个穆韦恩他说，追求成功已经变成一种暴力事业，他让我们向自己的身体宣战，让身体被透支。追求成功让我们向自己的孩子宣战，因为他让我们在孩子受伤害怕需要我们陪伴的时候无法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追求成功让我们向自己的灵魂宣战，因为我们太在意自己，以至于无法听见那渴望来喂养和苏醒我们的微小声音。这里非常的清楚，这位韦恩本身他有这样的一个分享，他说追求这个成功让我们向自己的社区宣战，因为我们太拼命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失去了成为恩慈慷慨所需要的安全感。追求成功让我们向自己的地球宣战，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感受踩在脚下的土地，去接受他的福裕，去品尝他的祝福，并为此来感恩。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安息日》，非常可惜这本书没有翻成中文，但是他的这个里面有非常好的一些洞见，帮助我们让我们去追求一个比较合神心意的那种的生活，在神里面学会过安息的这个日子。不但这样子跟大家再次分享，另外一段话是来自于那位 Thomas Merton。 上周我们跟大家提到 Merton 的这个人哈，那 Merton 本身他也这样观察，他说忙碌不休是一种暴力，时下流行一种最容易让理想主义上钩的暴力行为，它就是追逐使命感以及活得忙碌不休。现代生活的步调快速，充满高压，而这真正显出现代生活的内在暴力性。如果我们太去注意不同的声音，太想去满足不同的需求，想去做太多的事，想在每一件事、每一件帮助人的事上都有份，那么我们就已经屈服在暴力之下。Okay? 我们那股追逐使命感的狂热反而没有办法促进和平，也让我们自己成为不和平的人。这股追逐使命感的狂热让我们所做的始终不能留下果效，因为它让能够真正带出果效的内在智慧遭到扼杀。Okay? 所以透过这几位这个属灵这个领袖们的观察，那么我们看到说，其实我想我们不需要说太多，其实他们一脉的观察，其实我们活在一个使我们灵命这个有很大的伤害的一个环境当中里面，甚至于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邻居有伤害的这个处境当中里面，忙本身它不是建立性的，忙本身其实它有它的摧毁性在里面。那谈到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跟大家来证实哈，忙本身有哪些的特质？那特质哈，那么我也发现到我有这些特质哈。那么这个特质好像是这里的所列出来几个这个匆忙的病本身，我发现到说我好几个都中奖哈，所以因此都需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放慢这个脚步哈。那第一个就是加快日常这个生活的这个活动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如果把眼前所需要做的工作本身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做完，我们就可以腾出其他的时间来做别的事情啊。比如说我去跟我太太去这个 welcome 去买牛奶 ，OK， 我想说我煮得快一点，可以省下3分钟来做别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因此觉得说，不管是去 welcome 也好，读书也好，或者是带领聚会也好，或准备讲道也好，或者是辅导我的学生也好，如果可以快快的把它做成了，好像是我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做别的事情啊。那么所以这个是忙的一个特质，就是加快日常生活的这个活动，期待什么呢？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来做别的事情啊。那不但这样子，其实还有一个特质，就是日理万事的这个特质啊。我发现到说，其实有的时候我做这个什么捷运哈，就看到有一些的上班族的这些女孩子哈，她把捷运当做她的化妆室 ，OK， 那么从她口袋一个一个拿出来哈，拿一个小的镜子，擦口红，那个弄什么她的脸哈，还有那个什么各式各样的，就是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在那边做这个事情哈。一般可以做捷运，搞不好同时在听音乐哈，那么还在做她的打扮哈。不但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坐汽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会这样子，就是开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好多事情，不但可以听佳音电台，同时搞不好可以回这个什么电话，同时停下来的时候还可以这个擦口红，还做别的事情。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的生活本身有这个特质，一个忙的人特质就是他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情。那我发现到说，台湾的电视就是这样子，电视节目本身它是中间有那个这个节目，那么上面有跑马灯，旁边有跑马灯，下面有跑马灯，所以那个什么可以要注意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那么各种各样新闻旁边还告诉你是这个时候是这个几分钟这个哪一个时间，同时看到说其实是这个气象报道也在旁边好像是哈。所以因此这个就是一个忙的生活的一种的处境，我们想要做 很多事情，一口气做好几件事情，导致很多时候你看我没有办法把很多事情做得好，这个是忙的一个另外一个特质。还有呢，就是第三就是凌乱，凌乱。那么在这边我也需要跟他坦诚，我的办公室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拜访我的话，我办公室本身是非常凌乱的、okay? 那么有很多的东西一堆一堆的，那么我知道是哪一堆是做什么事情，但是很多时候要找那篇我要找读过的文章，很多时候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那篇文章。很多时候我桌上的这个工作可以说是48小时要完成的工作，所以是非常的凌乱，非常非常多东西叠在那边，包括我的这个电脑，我电脑因为东西太多了，所以因此那个桌面上有非常多的东西，因为我可以看到桌面上的东西，但是会让整个电脑慢下来、okay? 所以这个是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过得简朴一点，一个忙的人他的这个工作的地方太凌乱了。不但这样子，还有一个特质什么，就是西洋的疲惫症。西洋疲惫症，什么叫西洋疲惫症？有位学者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把我们最糟糕的时间给我们的家人，我们把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 leftover、okay? 所谓的那些我们不要的这个东西给家人。因为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忙了一天，那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狼狈，因为我们太忙了。那么所以因此很多时候面对家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用比较直接的话语，比较凶悍的话语来对待我们的家人。同时很多时候为了要忙下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就赶着孩子做我们要他们做的事情。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其实过去孩子在的时候，我们会跟孩子们一起的灵修祷告读经哈。那么我也碰过好几次，因为我要准备明天的课或准备明天的讲道，就告诉我的孩子快快快，我们快点把这个经文读完，快快快祷告，把它祷告完了，就是为了要做下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那个最糟糕的时间给我们的家人。那么所以因此这个叫做夕阳疲惫症。那么但愿今晚上大家没有夕阳疲惫症，把最糟糕的时间给这个讲座。好，我们来看这边的下一点。忙的人我们知道说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他没有办法爱。为什么弟兄姐妹，忙是对爱是需要时间的、okay? 那么一个忙的人他爱的能量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okay? 那么忙跟爱基本上是彼此对立的。那么忙需要时间、okay? 忙需要生命的投入。当我们投入生命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那个是需要花非常多的这个时间。所以因此忙的人本身他有这几个匆忙病的特质。当我们面对忙碌的生活的时候，到底你和我要怎么办？两段经文，从这个经文当中你们学会你和我要怎么放慢脚步。我们的学习本身当然是依据圣经上所给我们的重要的这个教导，所以因此我们优先的跟大家来思考一段经文，是来自于马可福音的第六章这边的第30节到这边的第34节。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30节到34节，这段经文我们来把它称为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邀请。他不但对当时的门徒们有这些邀请，同时对你和我今天有同样的这个邀请，邀请我们来放慢脚步。请大家看一下马可福音六章这边的30节到34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就跟大家很快的来浏览这个经文本身的一些重要对我们这次所谈的这个操练的这个教导。这里看到说，其实这些门徒们被耶稣就派出去去传福音，他们传过福音之后就回到耶稣的当中，把他们所做成的工作跟耶稣基督来做报告。其实大家看这边的第30节，这边说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 他们就围绕了耶稣，把他们所做的跟耶稣做报告。这很明显看到说耶稣他是他们的这个当中，是他们整个门徒们的一个聚焦点。他们把他们的需要，把他们所做成的事情告诉主耶稣基督，如同三节后面所做的所说的，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告诉他。那么这里看到说，其实他们把他们所做的给基督耶稣做了报告之后，基督耶稣本身的回应是什么？请大家来看一下，这回应本身就是那个非常伟大的那一个邀请。其他看这边的第31节，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里基督耶稣的确邀请门徒们。基督耶稣怎么说呢？基督耶稣 说你们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邀请。那么去哪里的？去这个这里所说的旷野地方去歇一歇。那这里提到说，基督耶稣本身他也跟门徒们要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里所说那个歇一歇，那我们看到基督耶稣的确是有人性的那位主耶稣基督，非常坦诚。他在门徒当中里面，他也向门徒们坦诚他是会疲惫的，疲惫的，如同在这个约翰福音的4章里面，他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他要水，他的确他有这个需要。同样的，他邀请门徒们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他给门徒们做一个生命的榜样，他也是有需要去旷野地方去歇一歇。那么所以因此在这边看到说，其实基督耶稣本身的邀请不只是出现在这边，同时我们也非常熟悉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也同样的有类似的这个邀请。在那个经文当中里面，耶稣怎么说呢？他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那边基督耶稣也邀请我们在他面前可以得安息。那么这个邀请本身其实它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如同耶稣所说的，我们要来，那么你们来 OK。 所以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透过来的方式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邀请。那这个来本身跟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大使命那里看到说主耶稣要我们去 OK， 但这里他要我们来。所以去跟来，其实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我们不但要去传福音，如同这些门徒们他们去了之后把他们所做所行的告诉主耶稣基督，同样的我们秉着大使命应该去把这个福音传到万民传到这个地级去。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进入那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运力，就是听耶稣的邀请来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
以上您所听的内容是周老师的灵修神学。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如果您需要灵修神学的讲义，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方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Amen.